大家好，我是夏运芬，欢迎收听夏运芬电台。最近有很多我的朋友都提醒我，就告诉我说，哎，运芬你有很多这个照片啊什么的又被诈骗集团用了。他说我们是看得出来，但底下有很多人在留言，好像他们都看不出来是诈骗。哦，我说我也是没办法。那后来我一个好朋友就提醒我说，哎，那你现在接电话你要小心哦，你不要被人家录下你的声纹啊。啊，如果以后你看影像，像现在其实我现在除了脸书之外 ，IG 也开始有一些就反正就盗用我的照片。那你说，像前阵子我很久没有贴这个我的那个生活，主要是因为我的朋友都叫我说，哎，你不要贴我，免得我也变成那个诈骗用的照片，他说很丢脸。然后我的小孩，我儿子也跟我说，妈，你不要再用我的照片了，上次我们好不容易随便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也是被大家这样用，我都觉得好为难。其实我觉得脸书当然是想要分享跟记录我自己的一个生活，可是常会被这样骗。那现在更离谱的是 YouTube 上面，YouTube 上面呢有很多也是我过去的一个这个录影的啊那个袋子，他们剪接的确是我的声音，但是呢有一些也是会配音哦，配得很好笑哈。那你有些一看，像我看我就觉得那是假的，怎么有人相信？但就真的有人相信。好，我要讲就是有人说，那你就不要讲电话，因为你会被人家录下声纹，然后呢就有人会用你的方式，然后去打电话，又或者是录制影片，然后让人家觉得就是你啊。好，好，那这件事情也让我觉得非常的就想了很久，我想说怎么可能要录我的声纹，其实应该蛮简单的。我在中广做广播节目做18年了，我自己做这个我们的电台节目也做了这个3年的一个时间了，所以要录我的声音我想也不是很困难的，又不是说就要打电话然后再偷录然后再进行什么。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一个影像世界有多少的真真假假其实很难讲。但我记得我前几天我有看到一个医生，我记得他是一个失智跟老年专科的医生，他有一个投书，其实有打到我。本来我要在我中广的节目分享，后来因为每天的资讯很多我就忘了，但我现在又忽然想到他写的内容，因为主要也是人家跟我讲说诈骗很多， YouTube 很多，然后都明明就是我这个人，不管是照片也好或者是影片或录影的片段就是我啊，然后我就叫大家要录群组要什么的啊，跟我根本也没有这个 LINE 的群组啊，这一般这个别人要问我 LINE ID 我死都不会给的，除非你好朋友你见面了然后我们这个互加一下齁，那其他人我是不轻易给的齁，就绝对不给啦齁。那可是这样子的剪辑已经很糟糕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的一个防堵了。那我要讲的是这个专科医生啊，这个专科医生讲就是说有老人院齁，那就给他看一部看一段影片，那就跟他讲说，你看这个老人家是有问题啊，那你是不是要派一个专科医生来哈？不然的话，你看这个老奶奶呢，就是一下子要去撞墙，然后一下子就是这个把管子什么什么都拔掉，好，然后呢，他很激动嘛，哈，那就开个药，可不可以让他安静下来？或者不得已，我们要给他绑起来了哈。那你看到影片，好，你看到影片，你是一个医生，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那这是老奶奶是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要给她一点镇定剂啊？好，又或者是说她是不是这个心神有点问题啊？哈，那又或者是说该给她做一些这个绑起来，因为绑起来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是怕受伤害。我们先不要往这就是说虐待什么的，就是怕她自残或者是受伤。你问你只看到影片，好，像这位医生他就讲了，看了这个影片之后，他也会觉得说，他的确是要帮他找到适合的医疗方法啊，不然你看他一直生气一直骂人然后去撞墙，又或者讲过把管子拔掉然后不让人家绑，好，你就想要给药对不对？但是这个医生呢，他后来他有去好，他有去这家那个安养中心，好，安养中心，因为他先去看，然后他先看影片，那看了影片之后呢，他想说那他还是去看一下吧哈，啊，去看了以后他才发现到一些问题，好啊，这个问题也让我想到说，以后我们要是这个线上看诊或者 AI 看诊的时候，他可能会就你现在的状况哈，假设说你像你是这个医生，你这么发怒，你这么不开心，你这么会自残，那一定是你有心理疾病了，好，那我就给你镇定，给你什么了？还好这个医生他有去那个机构， 然后他也去了解了一下，原来就是说这个年纪比较大的奶奶应该有80几岁了，我记得我看到文章是这样子，我刚本来要搜寻网络，但没有看到，但我觉得我的记性应该还不错哈。就是奶奶，这个老奶奶80几岁，那因为她发生车祸，她车祸之后当然有一些骨头有断裂，有去开刀，那开刀之后那开完刀那出院嘛，那出院之后可能家属就会认为说照顾上可能会出问题，因为年纪大了齁，那你如果骨头受伤你行走不方便，或者家人照顾也不方便，你说八十几岁了，有很多也是大龄在照顾大龄啊，家里的状况这位医生并没有琢磨，我们也不用去猜他的家庭是怎么样，总之呢就是家属有帮他请个看护啊，这个看护一跟他一起去入住那个机构调养。好，那问题是据这位医生女医师，然后他到了那个机构的时候呢齁，这个奶奶齁就有跟他讲齁，就跟他讲说这个看护有告诉我，我住在那个机构就是等死了，因为这个看护他照顾过很多的到机构的老人啊，住进去没有一个是活着出来的，所以他就会认为他是被遗弃的，他是被丢到这里的哈。那当然他的心里也是很冲撞的，他会觉得说不会啊，我其实孩子很孝顺啊哈，他们不会这样对我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对我啦哈。好，那他住院之后，他出院。就到了机构去了，那到机构去又碰到这个看护，那这个看护又跟他讲说没有一个可以活得出来的，那你想看这奶奶日子怎么过呢？所以他在这个安养中心呢，当然行为就会这个很激动嘛，都觉得我都快死了嘛，对不对？然后我觉得是不是我的小孩怎么会这骗我呢？他以前不是很孝顺的吗？那怎么会把我丢在这里呢？好，那反正我也活不了了嘛，那我就死了算了。所以他可能就有些自残的行为，或者是很不安的一个行为。好，那你又把他绑起来，或者你要帮他做怎么样的一个措施的时候，他一定会反抗嘛。那他反抗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想见嘛，他绝对不会安静的，他可能也会大吼大叫的。好，所以如果看护又或者不管是他自己的看护又或者是安养中心的看护，就觉得这奶奶是脾气不好，怎么这么暴躁啊？怎么问题会这么多了齁。那后来这个医生，我记得这个医生是有跟奶奶有见面，有问他说怎么会这么生气呢？奶奶就如泣如诉的跟他讲就讲说他的这个车祸，然后受伤了齁，然后骨头有断掉了齁，那以为出院就好了嘛，就没想到出院就到机构了，然后机构就觉得好像会住到死了，那想说早死晚死不如死了，不如现在就死了就算了齁。然后呢他又跟这个奶奶讲奶奶又跟他讲了齁，他就讲说那你不喜欢待在这个安养中心吗？这边有人照顾啊，你啊吃啊喝啊用啊什么都不错啊，那你为什么不要住呢齁？那奶奶也跟他讲了齁，我讲了以后我就觉得我看到他这篇文章的最我觉得会让我觉得难过的一点齁，倒也不是说子女是不是事先没有跟这个母亲沟通清楚齁，然后就把他送来了，而是这个奶奶跟医生讲，你知道吗？他会说可是你可不可以不要帮我绑起来，你可不可以让我去厕所大便，因为我在床上我没有办法大便。他的要求也不多他的要求也不多齁，因为他有很多的照护员就跟他讲，他说你可以在这边，你可以走来走去啊，你可以看电视啊，你要乖呀，你不要去撞头啊，你不要去那个把管子拔掉，你要乖，你要乖，你要乖。好，当然啦，乖当然是便于照顾啦齁，便于这个不会发生一些这个危险性的一个事情啊。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奶奶就讲说，那我乖了以后你可以不用绑我吗？我乖了以后你可以带我去厕所大便吗？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医生他就说他听奶奶这样讲的时候他也很难过齁，他说他看到了奶奶的泪水齁，然后他看到了就是说
你老人家被一个你很爱的家人，你被他欺骗，好，然后这个老奶奶对于未来，好，她没有盼望了嘛，她就觉得我死在这里了嘛。那这也让我想到，就是说，这是一个医生，如果院方只送一个影片给你看的时候，那你很可能你就开始下药嘛。对不对？我们医生就是，以前你看我们在疫情的时候，不是也是用视讯问诊嘛？好，那你视讯问诊的时候，我就开药给你了嘛？那这种情况，我放影片给你看，某种程度也是一种视讯问诊。好，所以安养院也觉得可能他也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这老奶奶怎么回事啊？哈，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人去理解一下，就是他的一个心情啦。哈，那再加上这个照顾人就跟他说，你去了以后可能也不会活着，我照顾很多个都死在里面了齁。那他的讲法是怎么样，我们也就不用去做一个追究了啦齁，就不用去想他到底是不是，你怎么想要一个照顾人员或者是一个看护他能够讲出多抚慰人心的话。而是我要讲的就是说，一个影片出来之后，如果这个医生没有去现场看，他永远都不会知道奶奶她不是一个不乖的病人，他可能也不需要镇定剂，他可能也不需要一些什么这个躁郁啦，或者是忧郁啦，一些什么的一个药物的一个治疗，他也许只是要你能够让他这个过一般人的生活。那这一般人生活就是他可以随意的走动，他可以不要被绑起来，他可以自己去上厕所，就这么简单。可是我们刚讲过，那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循环，恶性的一个循环。大家担心奶奶会受伤，然后奶奶觉得自己没有盼望，然后奶奶自己就想要去挣脱，然后挣脱之后看医生，然后看医生之后如果好就下了药，他就变乖了，然后变乖之后他的人生又变怎样了？他真的就可以自己自理他自己的生活吗？所以我发现有时候他这个医生会还有另外一句话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我自己也很清楚，就是说他讲的就是说，医生要看见伤都是看到身体的伤。对啊，你哪里有伤，对不对？你流血了，或者是你骨折了，你拍 X 光就可以拍得出来。总之啊，内伤外伤大小伤医生都看得出来。可是他讲的，他说肉眼其实是看不到心里的伤，我很记得这一点。好，那医生怎么会判决不出来哪里出血啊？你其实就算看不到，他也会告诉你，哦，哪里出血，哪里出血，哪里有问题了。可是心里的伤，说实在的是看不到的，好，是看不到的。那你如果没有从源头去解决，那只是跟医生讲说，这老奶奶很危险，好，她这样下去，搞不好她的骨头会更糟糕，又或者是说，她会影响到别人啊，又或者是说，她这么的暴动啊，会影响一些问题，你可以让她安静下来，你可以让她变乖一点，齁，我觉得看了很难过啦。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医生的一个，我记得他这篇其实我很想分享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照顾大龄，照顾大龄的真的是很辛苦。因为刚好这几天我都看到一些新闻，不过说实在台湾在这几天真的每个人都过得好辛苦啊。所以有时候我在拿捏新闻的时候，我就不敢讲太多的一个新闻。像有一个50岁的照顾80岁的好，这个长辈哈，然后照顾到，因为他想说他真的就是非常的孝顺，然后也不假手他人哈，然后就这个尽心尽力，结果没想到自己就这样子挂了。就照顾真的是一件非常这个辛苦的一条路，每个人都知道。如果说我们今天有照顾过这个别人，像我自己也照顾过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也照顾到我哈，那我的妹妹啊什么的，那个照顾的那个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啊。可是照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的心理才是要最被医治的那一块。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去照顾到你的长辈的时候，你一定要在事前就跟他充分的沟通跟理解。就算我帮你送去了，是因为我没有能力照顾，我认为你在那里会过得很好，又或者你必须要承诺我是不是一个礼拜都会去看你几次，又或者我们家会轮流去看你几次，对不对？而且我们不是不管你，是不是你腿好了，手还腿好了，那我们就会接你回家， 我觉得让他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很重要。所以透过这个医生然后他自己写的这个过程，也让我想到就是现在的影片这么多、哦、这个真真假假的，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真实的嘛，也许不是，因为我们看到是表象，我们看不到内心啊。好，所以第一个，当然我希望大家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哦、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能动就尽量动，对不对？能够自己做的尽量不假手他人，然后我觉得有时候是要训练一下自己的生活的一个能力，真的需要被照顾的时候，我们也要慎选一下这个机构，然后要充分的跟家人做好这样的一个沟通。好，这也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很残酷的这个现实，希望我们的心理都可以都被医治。我觉得身体的一个这个慢慢机能的退化，或者是一个残缺，可能都是不可逆的，但我觉得心是可以修复的，而且心是可以永远不会被破坏的，只要你能够做充分的沟通。好，跟大家分享在这边，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颗很能够修复别人、很能够疗愈别人的一个心。好，下次再见咯，拜拜。